兄姊妹们早安，父亲节快乐。向你旁边看看，他的样子像父亲吗？那么就恭喜他啊！希望他们今天啊，可能一早就已经收到了礼物了。不过还没有收到的放心，一定有的哈，一定有的。OK， 那么我们继续来到约书亚记了。那么在这一次的营会的里面啊，大家看一看哈，的营会的里面，那么我们有几张的图啊，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国语堂去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玩很多的游戏哈。那么因为摄影的问题啊，看背后 OK， 然后呢我们最后的来一张大合照。那么呢最让我想起哈，我今天成功失败，那么呢当中呢带游戏的弟兄他就问了很多的问题，其中特别是讲到我们国语堂的历史，我特别是讲到我们国语堂的历史，他就问有多少人记得 OK， 那我现在在问你啊，这个游戏摆在这里，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曾经在主堂的下午堂举行崇拜的，有没有？谁说有的请举手。OK，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有下午堂的。OK， 好，第二个问题，我们举行多少次下午堂崇拜？有没有答案？哎呀，这个跟我一样的。年龄大了开始忘记了很多事情啊。一次或是两次完全没有印象。OK， 答案呢是两次。那大家可能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我们疫情的期间我们没办法在学校举行聚会，所以我们就搬回主堂，但是主堂有英文堂跟粤语堂崇拜，我们就在下面，我们就下午的时间举行崇拜，记得吗？2点钟到3点半聚会。好，其实呢这一个是第二场，第一场是在哪里呢？第一场是当时我们的国语堂，那同工们，我们的侍奉人员记得了哈。我们的崇拜里面，我们的经常主日崇拜，我们已经超过了150到150来来去去。因为当时我们的椅子呢，我们所有的等只是大概160怎么样，已经很紧张，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开两堂，记得吗？啊，记得了，开始有一点回来了，记得，就我们是下午堂，一堂是早堂，一堂是下午午堂，就给一些没办法早上还是哦早上晚了或者我就来舞台。很感恩哦。但是当我们想到一下我们现在的光景啊，我们就想到我们现在的光景。当我们说一个成功的教会，我记得我之前都有讲过，一个成功的教会起码有一个像样的一个座堂，一个大教会，然后会众一层一层的是过千 怎么样的，几千人的聚会，里面的匠木童工或是所有的每一个部门都有传道人，都有负责人，然后呢匠木团队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呢，我们算是成功吗？又是以怎样的标准来看回我们今天，我们算是成功吗？当然连成功这一边我们都摸不上。又是刚刚才我们怎样讨论，其实当我们不能讲成功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很失败。我记得在营会，在疫情的时候，疫情的时候，因为本来我们是一向来都是三堂联合在 Green Hill 里面两年一次的营会的聚会，但是因为疫情了，我们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停三堂，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三堂联合崇拜。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国语堂自己去，厉害了，我们国语堂自己去。那么我们在哪一年，我们就在 Green Hill 里面就举行我们国语堂，当时的讲员是梁明生牧师。我们报名参加的弟兄姊妹们，老实说很多很多。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曾记得很深，就是梁牧师问我，哎，你们究竟知道不知道你们是有隔离的，大家每一个人与每一个人之间要保持距离的，你们好像没有保持距离，你们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你们可以不可以？他曾经这样问我。但是我们上个礼拜的营会，上个礼拜的营会，我们参与的人，我们达不到90人。那么你说成功吗？失败吗？当我要看回我们的现在，这个 active member 的时候，这一个，当我们在高峰期的时候，接近130人登记会有。但是我再看回这一张，100人 active member。 所以你当问我现在我们教会的状况是在哪一个标准，我答不出来。但是我只是知道每一个过程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问题在。但是我只是鼓励弟兄姊妹们，越是在坎培拉的，越是在这个地方的，不要轻易放过每个主日来到他的面前。成功失败以他的标准，不是以我们的标准。在我们今天我们没话说，但他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只是站在牧者的光景里面，我鼓励你，你在坎培拉的，不要让其他的事情夺去你到主日的时候去敬拜他这个时间。那么当我们想到成功失败的时候，因为特别今天所要讲的，大家都知道上一次他们攻打爱城的时候失败了，竟然给人追杀，死掉多少人记得吗？以色列人进迦南打了那么多的长仗的里面死了多少人？
36人，这一个是一个记录，记录下来。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耶稣啊是非常懊恼，神啊，不是你说这一个地啊，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已经将他们的皇、他们的领袖、他们里面 住的居民都给你，为什么我们要在人的面前、在爱城的面前、在敌人的面前，我们是这样的失败？那么你不是告诉我们你要赐我们平安吗？你不是说要带我们进到这个牛奶有蜜的地方吗？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常会遇到成功失败，是吗？没有一个人永远都站在高顶上，也没有一个人失败到什么都没办法。但是神究竟要我们学什么功课？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在我们看，约书亚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失败，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呢？我们看我们自己，可能是我们的学业也失败，我们的家庭也失败，我教养孩子教养不成，我们夫妻的关系也不零碎，或是我们在工作上永远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目标，我们都会到这个阶段里面。但是今天第八章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将失败可以扭转过来。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整场的以色列人要进迦南，整场的战争当中，耶和华是元帅，他说他必定成就。但是我们要做什么？神就是要我们遵命，他按着他的吩咐完成我们的责任，这一个就够了。但是因为阿干的问题，约书亚不知道，他在第一场耶利哥的时候非常成功，所以当他要打攻打爱城的时候，说怎么样说？探子告诉他，不用那么多的人去爱城，只要怎么样两三千人就可以。你看，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像我们耶利哥拿这样困难去攻打，我们二三千人就可以，因为爱城的人只有12000人就可以。当约书亚经历到阿干的事情，非常的惨痛，在约柜的面前，他一直不在地上，不知道怎么样，我不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想。我相信他是非常非常懊悔，神呢，你告诉我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现在结果是这样子？为什么你带领我，你告诉我澳洲是非常好的，我们移民在这里是很容易的，我们很各样的福利都很好的，很舒服的，但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做事情怎样跟我们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要期待的东西我没办法达到？神怎么样跟他说呢？其实在第七章的后面，神亲自的告诉约书亚，你们当中有人犯罪，因为罪的原因，所以你们没办法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行，同时你们在敌人的面前你们不能站立。在第七章的时候， 神清楚告诉他。所以约书亚要面对的就是处理罪的问题，若不处理罪，他没办法跟神同行，没办法你在众人的面前、敌人的面前站立得稳。人家问你一句，你马上的低下头。人家为什么你这样弄？当你没有依据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慌。弟兄姊妹，约书亚先要处理。当我们看到阿干跟他的家人怎样灭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震惊。但是神对罪就是非常的严格，你不能允许我的思想可以放一些。所以有一个人，他要洗礼的时候，他已经来了很久了，他也觉得我们觉得他样样都可以，就问他，哎，我们邀请你，你有没有考虑要洗礼？哎，暂时不要，暂时不要。因为好像洗礼之后呢，我就不能犯罪，但是我现在可以，还可以做我自己要做的。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理由？他会觉得我还是保留一点，我不要去的怎么样？因为我知道一洗礼的时候我就没办法犯，没办法 要做回我自己，所以我承认我暂时不洗礼。他很老实，他很老实。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跟你讲，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信耶稣之后还是照常生活，照常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照常跟不是跟神的心意来行，在家庭里面的态度，在孩子的面前，或是在工作间的态度跟心态，或是怎么样？是因为你不要以为我自己非常的lucky， 非常非常好，就是神没有看到我。老实说，你不要以为我还是保留我自己喜好的东西，我自己爱的东西，任意而行。其实你是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你很久，你却是你不知道你已经在救恩的门外。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我保留一点点，哎呀，我人都是软弱嘛，人都是怎么样嘛，你要小心，不行就不行的了。所以我们要切切的要注意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更要看在现代的环境当中，很多的东西是让我们离开神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大家都现在很喜欢用 AI 做我们的功课，做我们的事，做我们要做的，交什么的报告，各方面拿什么的资料。因为 AI 帮助我们不用太辛苦了，很简单，你要找什么问题，一按下 AI 就可以解答你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AI 可以给我们参考很多的资料，但绝对不能用来作为你自己的东西。现在已经发觉了，很多的老师他们也知道，有一个人，当他在考试的时候，他面对的东西，当时是用Open book、就是可以打开书本来做功课，但是他全部都是用 AI 来解答他的问题。
辛苦弟兄了哈。那么当他这些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当他教这些功课，结果呢怎么样呢？教功课的时候，老师就发觉他传的答案都是 copy 过来的，全都是在 AI 里面出现的问题。所以老师怎么样说？你回到我的面前，回到我的前，我看着你做，你重新再做一遍，不然你就没办法过了。当人一面对你自己亲自要做的时候，竟然没办法达标。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保留自己认为我非常 lucky， 我可以，我怎么样，没事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正如神怎么样去面对罪恶的问题。另外，我看到当我们要跟神要重新将在失败当中怎么样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跟神有一个复活的关系，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罪，将我们的罪求神帮我们拿掉。第二个，从失败当中我们怎么样呢？起来。很特别，神没有说，没有安慰约书亚。约书亚伏在约柜的面前，他一直为着自己非常难过。你要让我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你告诉我，我一老早告诉你我不行的，我告诉你我是软弱的，我不是不能做的，但是为什么你却是要我们来到这里，但却是遇见了失败。这一些现在36人的死亡还没有算阿干的罪，可以吗？可以吗？ OK。 约书亚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可以吗？ OK。 好，神既然这样跟他说，你告诉我我要怎样，但是现在结果不是这样子啊。神没有安慰他，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这个不是神拣选的，没有出问题。问题在怎么样呢？当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子？当他在神的面前，神只有一耶稣，神怎么样跟耶稣一样，怎么样安慰他、鼓励他？一个很直接的行动，你起来，你起来。为什么用这一个词？这一个词好像一个命令，你要起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落在一个失败的当中，我们很喜欢在兜圈，我们在我们失败的环境当中常常兜圈，走在牛角尖当中。哎呀，为什么这样子？我都说我不行的了，你为什么要将我放到这里去？你看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埋怨我了，那么我都告诉你我老早都不行的了，然后就给这个伤痛，这36个人的命啊，他的家人怎么样呢？他们怎么样对付？要对我呢？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走下去呢？你知道吗？一个自怜，一个自我就是贬低自己的价值，一直在想：哎呀，我对不起他了，我要害了他了，我要不应该这样去鼓励他们去。 很多的问题就会让我们越来越沉下去，越来越没办法站起来。神只有一句话，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的光景是什么样，你面对的在怎么样的沉痛还是失败还是痛苦当中，神给你的话就是起来。神没有跟他说，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以利亚。当他本来就是对耶洗别的先知非常的威风，但是听到耶洗别说我要追杀你的时候，他怎么样？马上逃跑了。他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埋怨了，你知道吗？我为你的名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却是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了。神有没有安慰他？没，我留下7000的先知，你知道吗？没有跟他讲理由，也没有跟他说什么，就是说你起来，同样都是起来吃喝睡觉。没有，起来是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你纵然在失败，你觉得很软弱，就是一个命令，起来。不要再在哪一个伤口上，不要在哪个困难上一直自己在搞扰自己，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转来转去，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第三，这一次很特别，神为什么说，那当他们打耶利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不能拿，对吗？但是这一次爱城呢，爱城样样都可以拿。会不会很特别？神啊，你有没有搞错？这些东西跟耶利哥有分别吗？爱城的东西跟耶利哥有分别吗？都在神的手里面，为什么耶利哥就不能拿，爱城就可以拿？我不知道，但是只有一个可能的，我的感觉就是可以解释，就是说每一个人他们在旷野进到迦南地，其实他们除了没有破烂的海，他们穿了衣服走了这么多的路。当你看到一些漂亮的新的或是美好的东西，在旷野没有看过的，你一定会心动的。所以阿甘他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神的命令就是说不能拿，但是现在攻打爱城，神却是说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经过了爱城，经过了耶利哥，你的欲望，你想要拿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阿甘的情况，我们要看到这一个的过程里面，神的权柄在哪里？他们的欲望已经放下来了，已经没有哪一个的感受。所以当他们经过了这样，神告诉他，这一次你们什么都可以拿。神有时候就是要这样的来帮助我们，不要让欲望充满我们的心。当我们去经历这一个遵着他的吩咐的时候，这一些我们想要达到的东西，神会给你，神会给你。神是知道你的需要，但是你要尊重，你要听从神怎么样去吩咐你。然后我们要来学一个，学一样东西， 在成功的背后却是出现了危机。为什么这样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在成功当中，我们或是我们做了高位了，我们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了，人家每一个都很羡慕我们的时候，你更要小心。因为我们怎么样去看，当你看到哈耶利哥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耶稣要带领他们，当他们要攻打爱城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两三千人就可以搞定。但是到后面你看，当耶稣要选一切的兵丁，出现了两次，不是两三千人哦，就是一切的兵丁都要上去，都要一起按着计划进行。然后他自己呢，带着三万的勇士，你想，三万的勇士，这一个城只是一万二千人，但是他这一次却是带了三万人。所以你看啊，在这个过程里面，一个你在成功当中你不要骄傲，但同样我们看爱城的王，爱城的人，本来这一个城在人看来是容易打进去，人少，但是为什么他们竟然，这些的以色列人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去跟他们打，死守这一个城没办法，我们去跟他们拼了，结果成功，我们一拼他们就死了36个人，我们一直追他们，他们都没办法回头，所以我们很厉害。然后现在这一群以色列人不怕死又再走来，那么呢，他们一定跟之前的一样的了，不要紧，我们一直好像上一次一样，我们去追打他们，他们一定会死，不再威胁我们。这一个王，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在下面14到17节的经文，14到17节在下，前一章 OK， 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不知道。有时候这一个王成功之后，我们就不知道有危险，当我们成功之后，我们就不知道有这样大的试探在后面，结果全城的人都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的伏兵当他们离开之后，他们带马上进去焚烧这一个城，很厉害。当我们以为成功了，我们就什么都可以了。我有一个年轻人，我认识他，他从 Brisbane 去到悉尼，他到悉尼的时候还是小孩子，刚好六年级。悉尼的教学呢是有这一个的精英班的精英中学。那么这个孩子真的非常非常聪明，他在 Brisbane 读书，因为他一家人要搬到悉尼，他就 跑到悉尼读。然后呢，因为他非常聪明，这个男孩子，然后呢就在哪里就考到精英中学。在精英中学里面呢，是就是一个就是男校，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中学，就几乎就保证你可以，当你去派进大学的时候呢，你几乎拿到是99点多的这一个成绩进去的。 非常厉害的这个男孩子，在人看来他真的聪明有成功给我们看，但是成功的背后他开始很懒，但是没办法，他就是很聪明。我记得他告诉我，因为我常常听他的妈妈导述，就是说哎呀你他整天就是玩游戏，整天就是玩游戏，哎，没办法，哎，怎么样？但是他考试很好，他的成绩很好，你拿他什么办法呢？啊，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我说哇，你整天在玩游戏，那你怎么样读书呢？你怎么样教功课呢？特别是他数学是非常厉害，没事哦，我不做功课，同学做吗？然后怎么样，他们就早一点回来，我就跟他抄功课了，那么就教了。你抄人家的功课来教出来，我那怎么搞的？然后他说有一次就给老师看到了，抓着他，因为他错的时候就一起错，为什么错的这样子一模一样的，就给老师发觉，但没有改，不改，他还是觉得聪明。到考大学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纵然他真的就在学业上真的没办法，但是他聪明，给他考进去，考进什么？就悉尼大学。里面去读这个radiotherapy 是什么？放射治疗啊，放射治疗师 OK。 那么他就去进去，但是呢本来就已经很好了，一个你能够好好完成职业是非常好，但结果要怎么样呢？他没有放弃玩游戏，玩得越来越深，那么没办法读下去，结果学校要将他革除。到今天呢，他仍然呢这个沉迷的方向，在人看来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的一个人，很聪明，只要他用一点心，他真的很厉害。但很可惜，自以为聪明。弟兄姊妹们，我们这里很多成功的人士，在我们这里，不论你在工作上、你的学业上、你的情资、你的家庭、你在这里的地位，我们这里很多的弟兄姊妹们都是非常成功优秀的，但是要记得，并不是每一次你都是这样的幸运。你要知道，在成功的里面，你要想一下，谦卑才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有一次马云在一个公开的对大学生一个讲座当中，在美国，人家就说你是一个成功的人士，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样达至成功的。他跟他们说，跟这些的年轻人说，其实我的成功是经过的是很多很多的失败，越是我没有失败，我就没办法成功。弟兄姊妹们，当你在成功的高峰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不要自己过于膨胀，觉得自己真的了不起。一山还有一山高，纵然有人比你更优秀，同样你要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你怎样子是要做什么，是要做什么。 不是你自己，乃是将你自己神在你面前给你的一切的荣耀，要怎么样去运用，祝福更多更多的人。那么这一次约书亚很聪明，他在打进耶利哥之后，他就在跑了15公里以外，带领整个以色列民跑到15公里以外，追着谈，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哪里同心来敬拜，同心再次站在神的话语当中，怎么样啊？按着生命记27章告诉我们说，在哪里，不论你进到一个城里面，你不是要拿他们的东西要做什么，乃是先要献祭，献燔祭平安祭给神，是神祝福你们，神救赎了你们，然后你要跟神这个恢复了感恩关系。所以约书亚要以色列人分开两边，在以巴路山、基利申山，一边是祝福，一边是咒诅。我们的成功失败，我们是站在神的话语当中，成功是因为我们按着神的话语进行，并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当你站在成功的领域当中，你要感谢神，除去我们的骄傲，更要小心我们不要给成功的影子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当我们在失败的里面，记得要起来，不要让这一个的失败从中学功课，但不要让这个失败一直缠绕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再次回到他的面前来。有两句话，两个问题，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现在的情况吗？不要只是在失败的里面只是一直懊悔自怜，会觉得自己全世界里面最糟糕的一个人，那是我们站回神的话语当中，你要起来，将这一个失败转成一个学习的经历经验。同样在你周边的人，在你所有的人当中，有没有人在失败的过程，在难过伤心还是怎么样的遭遇的不顺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听到他埋怨神？有没有懊悔我来到澳洲？有没有懊悔我来信耶稣？有没有这样的人？甚至有一些的人，他因为失败的时候离开神，跟神脱离了关系。弟兄姊妹们，神养我们，你知道主权在哪里，你知道你的生命的主权在谁。神让我们遇见的困难并不是要我们离开他，神让我们遇见的困难是要更紧紧的去抓紧他。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境况，但愿主你帮助我们，再次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当我们在顺利的环境当中，我们不要骄傲自满，我们更要谦虚，顾念需要的人。同样，我们在失败难过的当中，你知道，恳求父神，你扶持我们，你给我们勇气、力量，靠着主的恩典
重新开步，不要让过去的失败或是经历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让我们懂得在任何的境况当中紧紧地抓紧你，帮助我们以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石，给我们力量遵着你的 话语而行。不论顺境逆境，我们所经历的只有有你同在，我们就满足了。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